那探春笑着说，哎呀，这些书我们也看过了，虽然也看过，不过是勉人自立啊，就是鼓励大家的，谁想到是真的啊，虚比扶持，他就在那边讲这些话。真的，我们小时候其实常常家里处罚你就跪在那个朱夫子的什么朱子治家格言，什么一粒饭一针线，什么怎么样要如何如何，可是你就觉得那是文章嘛，你不觉得它跟生活有关。所以我觉得生活真正的教育跟读书其实是两回事。所以这几年有时候在加拿大看到他们的环保是从幼稚园做起，我就觉得恐怕比较对，因为它是生活习惯，他们带着幼稚园的朋友在生活里面去做所有的分类，让他习惯本来这些东西就应该如此归类的时候，他的环保跟回收才会做到。如果他只是知道，他行为上不一定可以做到。好，所以我会觉得这里面他在讲说虚比扶持，就是说那些就是读书嘛。所以那个学校考第一名的人常常在行为学上不见得做到，他有时候是分开了啊，啥是分开，他需要另外一个生活上的印证的这个东西。那探春说这些都是虚笔扶持啊，虚笔扶持就不是务实的话，就是拿来写的漂亮的话，哪里都是真的。宝钗说好，连朱子都虚笔扶持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的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夫子都看虚了，这样啊。宝钗就笑他们，所以这里面也证明宝钗极度成熟啊。宝钗在这些女孩子当中是一个真正对产业有观念的一个人。那探春就笑着说，你这么一个通人啊，你这么读这么多书这么懂事的人，竟没看见了书，当日箕子曾云，登陆励之场，处运筹之境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好，箕子是曹雪芹假造出来的一个哲学家，我们过去有老子庄子，其实没有箕子啊。那这个箕子就曹雪芹就假造了一个哲学家，可这个话其实我们在儒家的话里常常听到，就是说一个人整天讲利益讲权力，陆利就权力跟利益，整天在那边讲谋划的人，常常就会背弃尧舜孔孟之道。因为尧舜孔孟是讲圣王啊，是在讲圣王之道的，是在讲心性的修养的。所以这个真正讲这种经济的讲权力跟财富的人，常常跟孔孟之道跟尧舜之道会背离。那其实我自己刚才已经讲过，我不赞成这样的说法。我会觉得今天其实儒家讲内圣外王，你向内有一个做圣贤的修养，向外要有一个王天下的一个志向，就是治国的啊，所以他从这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其实是一整套的哲学思考。那我们今天是把它断开了，那这个断开使得我们今天比如说在我们在学术的系统里面的人，常常出去什么产业的事情都不知道，它变成一个断离。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未必一定冲突，甚至我们看到西方的文艺复兴时代所有登陆立之场的这些大企业家其实是推动文化的高手，就 Medici 这些家族，所以登陆立之场不见得利欲熏心。所以也许今天我们应该对于这个传统的儒家的某些观念用一个比较新的方法去诠释，而让它可以能够统合起来。好，宝钗就笑着说，那底下一句呢？探春笑着说，我现在就断章取义，我念出底下一句，我不是自己骂我自己不成，这样。那意思说我这几天我已经在做了总经理了，好像我已经忘掉了孔孟之道，忘掉了人性修养啊这些东西。那宝钗就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然可用就值钱。好，其实讲得清清楚楚，可是这句话就是产业啊，就是产业。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这几个女孩子的不得了，而曹雪芹对他们的佩服也是说小小年纪而且看起来不管事，可其实他们对天下物质一切东西他们有一个看法。就宝钗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然可用就值钱。好，所以也许产业，什么叫产业？去发现值钱的东西，去发现值钱背后一个东西可以用的条件，这个东西从不可用去创造它可用的条件，就是产业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产业。所以我们想想看，过去大甲这一带的这么多的这种大甲蔺这种草，也许它就是荒野的草，可是有人发现了它就变成一个产业， 它变成院里这一代大大大小小所有的家里都在创造的一个大甲令的做草席做，它曾经在日据时代是台湾最大的产业。可是这个草在荒野当中，也许一般人就觉得没有什么人注意，或者诗人写写诗而已，啊，可是注意一下产业，就是说你怎么去发现它的可用，啊，它的可用之处，或者说今天还有很多东西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可用。很多可用的东西存在在宇宙之间的某些物质当中，比如说某些化学元素，它可能是现在觉得没有用的，可是将来开发出来它可能就可用。好，我们现在讲说所有人抢着的这个核元素的东西，原来在自然当中就存在，它是不可用的，可是今天发现它可用，可用以后它就值钱。那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创造，有没有发现那个创造的意思是说你必须创造物质的可用性，而不是一天到晚想赚钱。一天到晚想赚钱不见得赚得到钱，因为你并没有聪明去发现物质的可用性。好，所以这句话的了不起说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它有一个逻辑在这里。那难为你是个聪明的人啊，这些政事上竟没经历过，就是你总是在读书，就是国三学生嘛，这个探春考试一直考得好，机测都是第一名，可是未必说明他就一定经历过什么事，就是说因为阅历是另外一种东西，学历是学历，阅历是阅历，阅历是你真的经过事情，学历是说你高中大学硕士毕业，可是有的人学历很好完全没有阅历，啊，那有些人完全没有学历他可以有阅历，啊，很多对不对，大家看到很多总裁出来他是没有学历的，可是他阅历够，他就最后他可以走出一条路出来。所以宝钗就在赞美他，如今可惜迟了些啊，就说你今天才开始懂这些东西有点晚了啊，表示宝钗早熟，宝钗很早就已经在这个陆吏之场里面已经混过的。那李纨就说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你们两个在那边对讲学问啊。其实你看到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李纨的智商是比宝钗跟探春稍低，我们不要说低很多，他听不懂他们两个在讲什么，他说你们两个在干嘛啊，讲学问，说要讨论正事怎么讲学问。那事实上宝钗说学问就是正事啊，这了不起的一句话，我现在常常想跟我们做官的人说学问就是正事。他们常常觉得说哎，我要不要文化美容一下，好久没读书了啊。我真的碰到一个做官的人跟我说我要不要文化美容来听听你的课，我说不用，我说学问是正事，我发现我讲的是宝钗的话。那就是说你做一个官你为什么不平常就不读书，你会觉得需要美容，那事实有点好笑。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人文本来就是应该在日常生活里去累积的东西，所以有一天你不管去做学问或者做官，你做学问的时候已经在准备那个东西了，而不是分离开来的，所以你做官才开始学做官大概也真的来不及了。所以本来经济之道治国治民之道就在学问当中，读书本来就在学这个东西的，现在被分裂开。所以我想恐怕从宝钗的时代到现在两三百年就已经如此，那现在更越发严重啊，这种断裂的这个现象。所以他就纠正这个李纨说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小事上用学问，小事越发做高一层了。所以不要看不起小事啊，就说其实在小事上用了学问，他慢慢他就会扩大。所以我跟大家提过说五十六回我觉得其实在讲治国啊，其实在讲治国，所以你老在那个法律系里混来混去，到最后一治国的时候其实荒掉了，因为治国是另外一套事情，是阅历人文的修养，你没有的话你光用那几个条文其实你也管不了，然后出尔反尔，老是出现问题。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几个小孩子恐怕蛮高明的啊，就是他们对人生的一些看法。那不拿学问提着就流入世俗去了，这句话讲得真好啊！不拿学问提着就流入世俗了，就是你今天不管在禅官学平常就不讲学问的话，其实就是世俗，就流向庸俗了，不管做官企业甚至大学的学术恐怕都一样，就禅官学三界如果都不讲学问其实也都流入世俗去了。那三人就都是取笑之谈，说笑了一回，仍谈正事。